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研究所研究员何宜伦同资深法学教授孔杰荣星期一撰文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总计10,000亿美元和100多个国家签署双边协议的计划，但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受害者人群是被派到海外去建设这些项目的中国工人。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在一带一路计划之中的工人受剥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些工人的待遇很差，他们并没有自由，赚很少钱，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引起大众的足够的关注。这些不单止是一带一路东道国工人，亦都是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工人的劳工权利的问题。纽约一家联邦法院最近对中国一家公司的高管定罪，案件审理听证显示，中国工人在离开中国之前要同公司签订合约，保证不从当地人接触，未经许可不得离开住处，以及返回到中国之后才能够拿到全部的工资。每个工人必须支付20,000美元安全保证金，以确保他们遵守保证，他们的护照被收缴，工作时间超长，拥挤地居住在条件恶劣的环境里面。这间公司的违法行为是被他们居住地的邻居发现的，就是一个家庭住宅之中居住着将近30名中国的工人。何宜伦说，以上案件并不孤立，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有将近100万中国工人在海外打工，其中还不包括大量无证中国移民。何宜伦又说，在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上面建造赌场的2400名中国工人被雇主欺骗，说他们的工作环境有多好，他们必须支付6,000美元中介费，被以旅游签证带到那里去非法打工，他们的工资低于最低时薪的标准，他们的护照被收缴。何宜伦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不单止违反了美国的联邦的法律，而且涉嫌强迫劳工，当他们受工伤之后并没有被送入医院，所以这些都是严重的人权的问题。何宜伦又说，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司法部和 FBI 已使用无证移民和窝藏无证移民起诉了塞班岛侵害劳工权益的中国公司和赌场，最近他们就拖欠工人工资和违反最低工资标准被罚了将近1,800万美元。他还代表7名塞班岛受工伤中国工人正是起诉这些中国公司和赌场。何宜伦和孔杰荣的文章说，在白俄罗斯数百中国工人在好像奴隶这样工作之后3个月工资被拖欠，在巴哈马、埃塞俄比亚、越南中国公司未向工人支付足够的工资，未提供保护性的设施，未进行安全训练。一名中国工人最近在以色列死于工作之中，而那些为中国的承包公司工作的工人劳工条件就更差。文章肯定中国承认存在着这些问题，出台了政策和规定，禁止收中介费或者安全保证金，禁止以旅游签证雇工，以及要求公司保证工人的权利。但是文章指出，这些政策和标准通常都是模糊的，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实际上这些法律条款常常遭受到违反。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有法律，但是执行起来并没有办法，因为中国缺的就是工会的组织。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政府执法，而地方政府肯定是保护经济的，工会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工人抗争，如果工会失去了抗争的功能去和谐工人的话，那他们的这些法律执行起来就会成了问题。何宜伦又说，中国想要建立软实力，想要跟其他国家建立亲善的关系，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应该表现出认真严肃，纠正这些违反人权的问题。他和孔杰荣呼吁中国应该在这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论坛上面宣布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他们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就是首先管理中国公司，尤其是承包公司在海外行为的政策，应该要同可严格执行并且有惩罚措施的中国国内法挂钩，并且列出细则。其次，中国的银行应该要求他们出资的公司项目遵守并且报告公平劳工准则和做法。第三，必须建立投诉机制，使到工人有投诉的途径。中国驻外使领馆应该协助监督劳工条件。第四，中国应该通过签署和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强迫劳工的公约，来到展示他对劳工权利的承诺。监督跨国公司在中国遵守劳工准则的李强表示，其实中国全球经济扩张的做法走的就是过去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而西方国家亦都是利字当头。1989年六四之后，发达国家就一直去到中国投资，不考虑基本的人权的标准，不强制联合国公约在中国的执行， 他们在廉价产品方面对中国过度咁样依赖，所以就造成了中国会说你来到我们这里来投资都没有去管什么劳工标准，讲什么人权。李强认为中国今日的模式就是模仿西方的模式，换句话来讲就是经济利益至上，国际人权标准不单止在中国并没有执行，西方亦都没有执行，虽然他们加入了一些公约，但是最后执行起来有很多原因，好像中国这样的不执行，最后国际社会亦都不了了之。但是李强最后补充说，不过这些国家的工人他们有工会的保护。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从来并没有遵守过国际劳工标准，北京从来并没有允许罢工的权利，北京不允许有自由劳动的组织。在中国你不能够在工人和雇主以及制造商之间进行自由的谈判，北京从未充分参与国际劳工组织，这是中国稳定和公平的根本的问题。他希望北京遵守国际劳工标准，保护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工人的基本人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